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是陈志宏牧师。我们这一系列的课程是有关旧约圣经当中尼西米记的真理，今天是第12集，也是最后一集。我们一起来学习的内容是尼西米记的第13章的内容。这章圣经是讲到尼西米的最后的改革。在进入尼西米记的13章之前呢，我们还是先对1到12章呢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尼西米记的1到6章记载尼西米呢从苏珊城的王宫回到耶路撒冷，带领犹大的百姓呢用了52天的时间重修耶路撒冷的城墙。接下来尼西米记的第7到12章呢记载尼西米跟文士以斯拉合作，透过宣读聆听上帝的律法，重新建造一个无形的属灵的城墙，就是帮助以色列人呢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而这样的决心透过公开立约的仪式来表达，具体的行动方针有3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不跟外族人通婚，第二个呢就是守安息，第三个呢采取行动供应圣殿跟圣工人员的需要。当我们在尼西米记的12章看到尼西米带领这个以色列百姓在耶路撒冷城墙的修复之后呢举行一个欢乐的庆典，把一切的颂赞荣耀归给上帝的时候呢，我们心里面可能会这样想，这应该就是尼西米记呢最后的结束，对不对？它是一个很完美的句点。尼西米记应该这个时候呢画一个句点，这是一个 happy ending， 就好像童话故事里面最后说什么呢，从此呢王子跟公主呢就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但是呢我们也知道真实的生活呢并不像童话故事所描写的这么容易。王子跟公主结婚之后呢生活会有幸福快乐的一面，也会有烦恼还有辛苦的一面。如果我们的婚姻生活呢要幸福快乐多过于烦恼跟辛苦呢，我们是需要付出很多的代价、去努力去维持去经营的。如果有一段时间呢疏于看守婚姻这个原则呢，我们不久就会发现呢杂草丛生，遍满了整个园子。而在尼西米记13章呢我们也很清楚的看见这样一幅景象。在尼西米担任犹大省长12年的过程当中呢，犹大的属灵光景是相当良好的，百姓呢定期在圣殿的广场呢大声宣读律法，他们渴望顺服上帝的旨意，圣殿的敬拜呢再次成为百姓的生活重心，每一件事情呢都井井有条。后来尼西米有一段时间呢被亚达薛西王呢召回到王宫去，在他旁边来辅佐他。当年亚达薛西王准许尼西米离开久政的职位呢回去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呢，王曾经要求尼西米定一个期限，显然尼西米呢在王的眼中是非常重要的得力助手，亚达薛西王不太想让尼西米呢永远离开他在王宫当中的职位。所以当城墙修建完成之后呢，可能尼西米回到王宫去复命，不久呢他后来继续来担任犹大省的省长。然后呢12年当中呢尼西米可能定期来回苏珊城跟犹大省之间，他大部分的时间可能都留在犹大省。亚达薛西王32年呢很可能呢亚达薛西王对这个前面的一些重大的挑战呢他觉得需要有像尼西米这样有才干有能力的人呢在他旁边来帮助他，所以呢他就把尼西米调回中央政府去任职。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到底多久呢？圣经没有明确的说。尼西米向亚达薛西王呢请假回耶路撒冷去看看自己的同胞。不过呢就在尼西米不在犹大省的这段时间呢有很多事情发生了变化，而且是不好的变化。到底发生什么变化呢？就是过去他们已经实现的使命跟意向呢所带来的成果呢已经受到严重的亏损跟侵蚀。当尼西米再次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令他感到非常失望跟难过的是这个他看到犹大人呢走回头路重蹈覆辙。具体的说明呢有3个方面。首先是圣殿的库房呢居然成为亚门人多比亚的别墅，犹大人呢也不献上五谷新酒跟油的十分之一，因为即使奉献了呢也没有地方可以收存。然后接下来的连锁反应是什么呢？利未人呢因为缺乏十分之一的这个奉献的供应，他们的生活没有着落，他们只好离开他们侍奉的岗位呢跑去耕田去谋生活。其次呢是犹大人呢他们开始违反安息的规定，在安息日做买卖做生意。第三个呢也是最严重的，犹大人呢又开始跟外族人通婚，甚至呢连大祭司以利亚时的一个孙子他都呢带头跟外族人通婚。很多犹大的新生儿呢居然不会说希伯来话，所以呢尼西米这个12年的努力所达成的成果呢居然在他离开耶路撒冷的一段时间之后呢就变得 面目全非，几乎呢完全恢复到呢他推动改革之前的光景，这真的是叫人情何以堪。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努力实践上帝给我们的使命跟意向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必须要有个心理预备。那个心理预备是什么呢？创业维艰，但是呢守成呢一样不容易，对不对？我们费尽千辛万苦呢所实现的使命跟意向的成果呢，有可能再度流失，而且很可能回到原点，如同尼西米呢所经验到的一样。在历史上呢这样的现象呢也是屡见不鲜。我接下来举两个教会历史的例子。马丁路德呢是中世纪呢改教运动的先锋，他原本呢是没有意识要跟当时的教会当局对抗的，他只是想辩论什么呢，到底赎罪券的做法呢是否符合真理而已。没想到呢当时的天主教会已经腐败到一个没有办法容忍任何不同声音的一个地步，当时的罗马的教皇呢对马丁路德呢极尽逼迫之能，所以路德被迫呢怎么样要为真理而战，他就写了很多的文章，那一一呢指出当时呢天主教会的错误。其中一个呢他提出圣徒阶级是这样的观念呢，来打破当时天主教的圣品阶级的这个垄断，一切服事的观念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错误。所以照理说呢信义中的教会呢应该是反对圣俗二元论的，应该不会太强调呢只有全职的传道人才能侍奉这样的观念，因为马丁路德当初怎么样提出信徒阶级式的观念。那我是在一个信义中的教会当中呢信主然后成长的，在我刚刚信主那个年代呢，当时所谓的正统的纯正的信义中教会呢，我感受到一股很浓厚的圣品阶级的味道，很多的侍奉呢是一般的信徒呢不能参与的，很多的侍奉只有传道人可以做。我感谢上帝的是，这样的现象在这些年当中呢已经改善了很多。另外一个例子是什么呢？就是约翰卫斯理，他当年呢带动英国教会的复兴还有社会的更新。当我们去看约翰卫斯理的日记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他所主领的聚会呢有很多灵恩的现象出现，而且呢他还运用小组的原则来牧养教会。当时约翰卫斯理称那样的做法叫做班会，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说呢，约翰卫斯理呢是近代的灵恩运动跟小组化运动一个鼻祖。不过后来到了20世纪呢，很多的教会呢重新对灵恩呢开始开放，重新推动呢小组化运动。但是在我所接触很多属于卫理宗的教会当中呢，他们是反对灵恩的，他们对小组运动呢是采取呢保持距离呢以测安全的地步。所以如果今天约翰卫斯理呢到这些卫理宗的教会来带领聚会呢，很可能他所这个带领聚会的方式跟一些表现呢会被视为呢违反卫理宗的政策，是需要被纠正的。当尼西米呢看到犹大百姓这样的属灵光景低落的情况呢，违反他们当初呢公开向上帝所立的誓约，请问尼西米的反应是什么呢？他有没有唉声叹气然后怀忧丧志，因为他12年的努力怎么样就毁一旦？没有，我们看见呢尼西米呢很快采取行动，而且呢他采取这是霹雳手段的行动来扭转那个恶劣的局势，他很果断的采取行动来捍卫他过去所完成使命跟意向的成果。所以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尼西米采取什么行动呢？13章的8到9节，我甚恼怒，就把多比亚的一切家具呢从屋里都抛出去，吩咐人洁净这屋子，却将上帝殿的器皿和素祭乳香又搬进去。亚门人多比亚呢住到圣殿的库房，污秽了呢这个预备存放圣殿物品的这些这个库房，直接呢也影响了百姓的奉献。那面对这样的邪恶呢，尼西米非常的生气，他就怎么样把多比亚的东西把它抛出去，然后洁净库房，再把上帝殿的器皿呢素祭跟乳香呢搬回原处去。这边抛出去呢原文直译呢是我抛出去，这边的抛呢在希伯来文用的是加强语气的动词，强调采取行动的心智呢坚定不移。然后搬进去呢原文也是直译呢我搬进去，动词的搬呢也是用加强语气的动词，强调呢行动的动作。接下来的13章的11节13节他说，我就斥责官长说，为何离弃上帝的殿，我便招聚利未人使他们造就公职，我派祭司士利米亚文士沙都和利未人皮大雅做库官管理库房，副官是哈南，哈南是沙科的儿子，沙科是马他尼的儿子，这些人都是忠信的， 他们的职分是将所供给的份给他们的弟兄。斥责在这边希伯来文呢，也是用加强的语气，强调尼西米的斥责是非常严厉的，不是一般性的这个责备。所以接下来尼西米呢，就再次召聚利未人，叫他们照旧供职，恢复圣殿的敬拜的行动，为了避免利未人的供应呢，将来呢再次呢受到忽略，这种事情重演。所以尼西米呢，很慎重的进行了管理制度的改革。他派定了祭司斯利米亚、文士沙都、利未人皮大雅跟副官哈人四个人呢，做管理库官的这个管理者。好，接下来是13章19节，在安息日的前一日呢，耶路撒冷城门呢有黑影的时候，我就吩咐人将门关锁，不过安息日不准开放。我又派几个仆人管理城门，免得有人在安息日担什么担子进城。所以尼西米为了确保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呢守安息日为圣日，他采取两样措施。第一个呢，就是在安息日前一天的黄昏呢把门关锁，因为呢安息日呢对犹太人来说呢，一天是从这个太阳下山之后开始的。然后第二个呢，是派人监督出入城门的人。接下来13章的20到21节，于是商人和贩卖各样货物的呢一两次住宿在耶路撒冷城外，我就警戒他们说，你们为何在城外住宿呢？若再这样，我必下手拿办你们。从此以后呢，他们在安息日不再来了。所以尽管尼基米呢实施很严密的管制，但这些很精明的商人总认为怎么样，一定还是有一些需要，也许呢有些人把尼西米的警戒当作耳边风。所以在实行安息的管理制度之后呢，这个推罗的商人呢跟贩卖货物的呢，他们仍旧不死心，然后呢他们在城外怎么样住宿，他们在城外搭营，打算呢趁机会呢还是找到空档了，在安息日呢进城去做买卖。尼西米就严厉的警告他们，如果他们继续等待下去呢，也不会有好的结果。最后呢，这些推罗商人明白尼西米怎么样说到做到的决心，他们就知难而退了。面对犹大人跟异族通婚这个问题，这是最严重的问题，尼西米呢采取了以下的行动。13章的25节他说，我就斥责他们，咒诅他们，打了他们几个人，拔下他们的头发，叫他们指责上帝起誓，必不将自己的女儿呢嫁给外邦人的儿子，也不为自己呢和儿子娶他们的女儿。所以尼西米呢目睹希伯来人呢不会讲希伯来话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他用实际的行动来打击罪恶，指责呢犯罪者需要悔改。所以在这几节的圣经当中呢，尼西米连续使用什么斥责、咒诅、打、拔，这四个呢还有责罚性动词的这个意味的动词。那前面两个字呢，斥责跟咒诅呢，是怎么样把他内心的愤怒呢跟他对罪的厌恶的情绪呢很清楚的透过言语来表达出来。后面两个动词呢，打还有拔，这个是情绪进入高涨，对这个罪进行刑罚的这个一个表现。尤其是怎么样拔头发，对不对？哇，尼西米对这些跟外邦人通婚人怎么样去拔他们头发，这个是把他的愤怒呢表达到顶点。那不管你欣不欣赏尼西米这样的作为啦，但是他对罪恶的那个态度怎么样是非常强烈的。那尼西米这样的反应是否太过于严厉呢？太过于小题大做呢？我们分两个方面来讨论。首先呢，是犹大人跟异族通婚这个问题。尼西米反对犹大人跟异族通婚呢，是因律法的规定，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在作祟。因为实际上已经出现怎么样，犹大人的女儿呢，儿女呢不会讲自己本国言语的现象，不会说希伯来话呢，这跟外族通婚的结果。因为妈妈是什么民族的人怎么样还会讲什么话，对，我们常说母语，对齁，妈妈呢对孩子的教育会有很深的影响。所以呢，妈妈是外族人呢所教的孩子呢不一定会说希伯来话，那他们下一代呢这个就会受到影响。而且呢不懂希伯来话怎么样，很自然就不会阅读呢希伯来的圣经，犹太人的信仰还有他们文化的传承呢就被打断。这就意味呢这个外邦的文化呢跟生活习俗呢已经很深的融入家庭的生活，破坏了对独一上帝敬拜的真理。因为呢单纯的儿女会受到自己母亲的影响，透过言语呢进一步呢学习外邦的宗教，那这样恶性的循环长期下去呢，犹大的民族会失去呢纯洁跟合一性。所以尼西米的反应才会这么样的强烈。再来是尼西米的举动呢是否过于强烈，其实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那我们呢要试着去揣摩体会一下尼西米当时的处境。 其实尼西米处理这些带头违法誓约的对象呢，不是一般的百姓，他用这种很高压的方式来对付的呢，并不是没有能力反抗的平民，而是当时怎么样位居高位的宗教领袖。因为可以把圣殿的库房移给这个多比亚做别墅的是谁呢？是祭司以利亚实，能够有权利决定圣殿的库房怎么样使用，而且是不正确的使用、违法的使用呢？这样的祭司怎么样？他的地位呢，一定是相当高的。而且呢，带头呢跟何路人参巴的女儿结婚呢，就是大祭司以利亚实的孙子。那当然，这边的以利亚实呢，不是前面提到管理库房的祭司以利亚实。在利未记的21章10节有关祭司娶妻的规定是这样子，他说寡妇呢，或是被休的妇人，或是被玷污为妓的女人呢，都不可娶，然后呢只可娶本民中的处女为妻。所以祭司怎么样，只可以娶呢以色列人的处女为妻，这些祭司却娶什么呢？外邦女子为妻。所以他们玷污了祭司的职任，违背呢上帝跟利未人跟祭司所立的约。所以祭司跟利未人呢，他们是以色列人的宗教领袖，他们负责教导上帝的律法。如果他们其身不正呢，怎么样？他们很难教导别人，对不对？所谓的上梁不正呢，下梁歪，对不对？就是这一些祭司他们生活现实的写照。所以祭司带头违法，百姓就怎么样？自然效法他们呢，娶外邦的女子。他们觉得祭司都可以做的，他们自己有什么关系呢？所以尼西米采取霹雳的手段呢，打人呢，拔胡须呢，对付的是哪些人？是那些带头违反上帝的律法、有权有势的宗教领袖。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呢，他是打老虎，他不是打苍蝇。盼望我们有一天呢，我们中间没有任何一个人需要下猛药来对付呢我们所属的群体违法乱纪的问题。但是假如说有一天呢，你被迫不得已呢要采取一些比较强烈的手段呢来处理问题呢，那基本上我们有两方面的提醒。哪两方面的提醒呢？第一个就是我们大胆果决的领导呢，我们要有使命跟意向呢做根基。重大的改革呢，必须奠基在使命跟意向上面。我们改革的幅度呢，要跟使命跟意向的清晰度呢相符合。如果你没有个清楚的使命跟意向，你任何的作为呢，很容易被怎么样视为夺权，或是这个你有掌控的意图。如果我们不留意这个原则呢，我们往往会被指控怎么样？我们很独裁，对不对？我们刚愎自用，我们必有企图，对。所以我们的决定是什么？为了图谋个人的利益。所以呢，我们一些大胆的领导呢，要有使命跟意向作为根基。好，第二个，大胆果决的行动呢，是为了不影响行为准则。我们的核心信念呢，跟行为呢，是用来衡量我们自己跟同工的这个行动跟决定的标准。所以我们要采取大胆的行动之前呢，怎么样？我们要让人怎么样回来思想一下，对不对？我们的行为准则是什么？对，我们的为了落实使命跟意向，我们的行为准则是什么？如果我们一开始没有定一个很清楚具体的标准，我们就没有一个行为呢可以作为识别的依据。那我们必须先设定好呢行为准则呢，这个会左右呢我们对自己跟别人对我们的期望。那我们对我们的家庭、事业跟服事所参与任何机构呢，都是这个样子。因为如果行为准则不够明确呢，其实你很难说别人做的是错的，对不对？因为没有说清楚，对不对？所以当尼西米在耶路撒冷当中呼吁、强力要求改革的时候呢，他所要进行的不是什么新的计划，他所做的诉求呢跟行动不是最近才想到的新的方法。尼西米呢，这个只是要求人回到怎么样他们以前就已经认同的行为准则。在尼西米记13章的记载当中呢，其实跟尼西米第二次改革的重点，还有跟第10章呢这个犹大人签名立约要宣告的遵循律法的内容，其实是一模一样，对不对？就是呢对圣殿的忽略，没有呢提供利未人当得的份，没有守安息日跟外族人通婚的问题，这个都是他们当年怎么样签约立誓要遵行的。所以当初的行为准则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尼西米现在可以告诉他们说怎么样，你们违反了当初你们签名立约盖印的这些这个誓言。所以13章的25节下半节他说，叫他们指责呢上帝起誓必不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外邦人的儿子，也不为自己跟儿子呢娶他们女儿。所以这节经文的下半节继续呢，尼西米给这些犯罪人呢悔改的机会，指着上帝起誓呢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尼西米呢鼓励他们起誓，在众人面前呢立志决心悔改。那这有两个作用，第一个呢可以得到公众的监督，第二个呢可以产生约束力量。那他们在婚姻这个问题上呢可以慎重的选择对象， 尤其是在怎么样他们自己或者他们儿女的终身的嫁娶这个大事上呢，不能随便。亲爱的弟兄姊妹，或许有朝一日呢，我们可能会因为我们自己职责的缘故呢，需要在众人面前呢会去推动一些改变。如果呢你是一家之主，当你们的家庭状况开始有一些变化，特别是变得不太好的时候呢，不要推卸呢你要要求这样改变的责任。因为上帝设立你做一家之主，你是家庭的头，家里面有什么需要改变的呢，你是责无旁贷的。那如果上帝赏赐给你这个家庭，你也应该知道你在你的家庭当中最应该发生是什么，对不对？你们的家希望成为怎么样的家，对不对？不要满足于次好的状况。如果有些改革的行为在一开始看起来很怪异，也不见得是每个人都可以了解，但是那又怎么样呢？想一想看，有些事情呢正面对一些紧要的关头，所以呢你要大胆果决的呢领导呢你的家人或你的同工往前行。如果上帝赐给你某种服事或事业的使命和意向，你不要让情况呢变成跟当初的感动完全相反。不要害怕呢要求人们遵守之前你已经约定好的一些这个行为标准。那但假如你从来呢没有把你的信念跟行为呢这个标准化，你就赶快先去定出行为准则，这样呢当情况开始恶化的时候呢，你才有依据可以去处理。我们不要容许可能瓦解我们使命跟意向的事物继续前行，我们要赶快的去处理它，要不然呢我们会呢这个让问题越来越严重，变得越来越糟糕。一开始呢缺乏管理呢，最后会变成怎么样，没有办法管理，难以管理。所以尼希米记十三章呢记载尼希米第二次改革所做的三大事项，就是处理圣殿管理的问题跟圣工人的供应，严守安息日的管理，禁止跟外族通婚。这三方面呢都是从被掳归回的群体跟外邦人应该有分别的地方来着手。那尼希米呢每进行一项改革之后呢，他都会做一个祷告，都以求主纪念呢作为他祷告的结束。他有三项的改革，所以他就有三次呢求上帝纪念他自己为上帝所付出的努力的祈求。然后尼希米记的最后一节呢，就是31节呢，也是以怎么样求主纪念作为全卷书的结尾。所以我们看一下这几节圣经，13章的10节，我的上帝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不要涂抹我为上帝的殿和其中的礼节所行的善。13章的22节，我吩咐利未人洁净自己来守城门，使安息日为圣，我的上帝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照着你的大慈爱连续我。然后13章的29节，我的上帝啊，求你纪念呢他们的罪，因为呢他们玷污了祭司的职任，违背你与祭司利未人所立的约。好，这是尼希米记的最后一节。13章的31节，我又派百姓按定期献财和出现的土产，我的上帝啊，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尼希米虽然很果断的呢采取霹雳行动来处理犹太人这些不符合他们身为一个上帝使民应该有的行为，但是这些方法保证一定会成功吗？不一定，对不对？因为呢即使成功还有个问题，如果亚达薛西王要尼希米呢长期留在他的身边，那尼希米没有办法继续留在犹大省，是否当尼希米的前脚刚刚离开的时候，这一切怎么样又恢复到以前的原来的状况呢？那当然我们继续想一个问题，即使亚达薛西王同意让尼希米呢继续留在犹大省，请问尼希米可以活到几岁？尼希米总有去世的一天，对不对？如果尼希米去世了，那又会是怎么样的情况呢？诗篇127篇第一节这样告诉我们，若不是呢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人呢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人呢就枉然警醒。尼希米他深深的知道，若没有上帝的帮助，他一切的努力怎么样都是徒劳无益的。所以他一方面呢很认真的去思考怎么样采取行动呢来确保这些呢改革，这些要让犹大人跟外邦人有分别这些行为准则呢可以持续的呢继续被进行。但是他也知道呢若没有上帝的帮助怎么样，这一切呢都是徒劳无益的。所以呢他除了自己努力之外呢，他每一次都呼求上帝的帮助，唯有上帝呢才能够怎么样使我们所努力的使命跟意向所结的果子长存。各位同工，各位弟兄姊妹，创业维艰，但是怎么样守成也不容易，对不对？我们需要呢继续不断的呢来依靠上帝， 我们继续呢，在我们所做的事情上呢，还没完成之前呢，我们需要依靠神的恩典，突破各样的困难呢，就好像尼希米呢，面对建造城墙各样的内忧外患呢，他一一依靠上帝去克服。但是呢，一旦使命跟意向完成之后呢，我们还是需要继续依靠上帝来保持这样的成果。我们一同到上帝面前来祷告。亲爱的上帝，我们要来感谢你，因为你是赐给我们使命跟意向的上帝，你也是施恩赐力量给我们去完成使命跟意向的上帝。求你帮助我们在落实使命跟意向的过程当中，即使遇见挫折失败，甚至我们觉得前功尽弃，似乎一事无成的时候，我们可以不至于失去继续努力的盼望，因为我们的盼望乃在乎你。求你不单一开始赐给我们信心跟勇气去努力，也求你帮助我们可以为了你托付给我们的使命跟意向奋斗到我们生命最后一刻为止。主啊，帮助我们见你面的时候，我们可以听见你对我们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欢迎你回到天家，你可以进来跟我们一起享受我为你预备的欢喜快乐。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求，阿们。